Shabbat Shalom， 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创世纪的25章，这应该是第六个部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说我们不是生在上一代，不是生在下一代，你就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主，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明白你在当下所要做的事，让我们成为那可以回应你的人。在这个世代，你向我们打开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清楚，让我们不做糊涂人，让我们真的是与你走在同一条路上。今天从妥拉里面，你对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相信你对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话要传递。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行走，我们仰望你的教导，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进到后代，讲到以撒的后代，25章，事实上它被切了两半，上半段呢是结合在上个礼拜的妥拉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是从中间开始的，是从25章的19节开始哈。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责任跟孩子的责任，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看到有一个传承，一代传到下一代。我们先来看一下25章的第5节，25章的第5节，创世纪他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然后第6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这株庶出的粽子，庶出的粽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然后他还有其他的给其他的孩子，这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的讲。他知道他必须要把什么东西给以撒，他知道他可以把其他什么东西给他其他的孩子。有什么东西是要传承下去的，有什么东西是要保留给特定的人，亚伯拉罕其实他是很清楚的。对，今天我们这样现在讲的就是爸爸的责任，回应得很好，现在讲的就是爸爸的责任，你一定要知道你要传递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要知道给长子的是不一样的，是，这是父亲的责任。那当然孩子会有孩子的责任，我们会看到孩子的责任，你传承的可以是看得见的东西，可以是看不见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有看到看得见的东西，他不知道看不见的有更重要的可以传承下去。那么以撒，我们都知道以撒其实预表了耶稣啊，他是应许之子，他是唯一的独生爱子，他是被献在祭坛上的那一位。但是以撒至终是没有被献上，神预备了祭牲，但耶稣啊是实质上真的是没有人替代，就是耶稣啊为我们献在祭坛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层面上，我们都知道以撒是预表了耶稣啊，他是一个应许之子，他从神领受的呼召，他从神领受的或者是从父亲所传承下来的，他真的是顺服，他真的是迎上去了。你会看到他在挖那些井的时候，其实他挖的是父亲以前的井被堵住的，他重新再把它挖出来，他是一个很顺服的孩子。这是肉体上肉身上他的继承。其实我们也可以来思想，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到底继承了什么东西？我们从神那里承继了什么？我们看到在妥拉里面，亚伯拉罕给以撒，以撒他将要在今天他要传承下去，那我们到底从神那里继承了什么东西呢？神的话吗？神的祝福吗？呼召吗？ 还是其他你有领受的，是从神那里赐下来，是你传承下去的。我们曾经在一个学习里面知道，或许你上一代的呼召他没有完成的时候，你这一代你是会要去完成的。我们是在天国经济还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学习到，所以这个传承其实是很重要。如果神一定要做成的事，他不会在那里就停止中断，他会找到一个愿意回应的人，他会继续让这件事情传承下去，使他的心意真的是被完成。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从第十九节开始，二十五章的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我们所要看的，其实今天的主题叫做后代。以撒的后代，我们要认识的是以撒的后代。但是在这节经文里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提了两次。如果你回头来看他讲以实玛利的时候，他并不是这么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样是25章的12节，他所写的是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然后以实玛利的儿子们，他是这样子叙述下去。不过在今天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好像强调了一下，然后接下去又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他们蛮有趣的，因为拉比们是这么解释，他说或许他被带到那个亚比米勒那里的时候呢，有人会误解，会说哎呀，不知道撒拉是不是真的是从亚伯拉罕生了以撒，有人会猜测。然后这里就明明的记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生以撒，让你没有办法去辨别。甚至他们更说他长得就跟亚伯拉罕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今天我在下电梯的时候，在坐电车的时候，真的看到一个父子同行，爸爸走在前面，孩子走在后面，都是大人了，真的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你会看到这绝对不是没有报错，绝对是这个爸爸的孩子，一个模子一样的长出来的，你没有办法否认，你没有办法说这不是他的孩子，这一定是跟别人的，不是。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讲法，外表也像极了亚伯拉罕，这是以撒。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希伯来书的一章三节，很容易翻，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打在 PDF 上面。希伯来书的一章三节，这里讲到的就是耶稣啊跟天父，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经文可能是耶稣啊他所说的，耶稣啊他所行的，但是一个孩子是应该是很像他的父亲的，我们也应该像造我们的阿爸父，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在我们的思想，都应该像我们的阿爸父。耶稣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看到他就是看到了父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显明了父的心，显明了父他要做的事情。好，我们回到25章，然后20节的地方，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那么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利百加结果他们是结婚了20年以后，以撒60岁的时候他们才有了孩子，利百加不能生育，所以以撒为他祷告，之后神赐给他们，在20年之后。当利百加怀孕之后呢，他发现他的肚子腹中的两个孩子在相争，我觉得蛮特别的， 一般孩子在肚子里，你知道他会伸展手脚，他会让你的肚子觉得很撑，你甚至摸得到他的脚顶在你的肚皮上。但是利百加觉得香珍他好像已经知道不只是一个孩子。通常我们去产检的时候，医生现代他给你照了超音波，他会跟你说恭喜你，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说恭喜你，他会告诉你是双胞胎，是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一般来说一个孩子是很普遍的，两个孩子我们会觉得比较稀奇一点。那么这两个孩子呢，他们就开始在肚子里相争，原文的意思还有相碰撞，好像相粉碎，好像孩子们他们在学校或者在家里，就是你过去一点，你不要过来，你挤我挤你，你挤我，但是在肚子里没有地方挤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就是在那里挤来挤去。利百加或许他经历到了肉体上的很不舒服，还有心灵上他也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孩子在他的里面不是和睦的，是推来推去，是彼此这样子要好像要夺一个自己的空间，但是偏偏空间只有这样子。甚至到一个程度，他可能是真的是，我是要从经文上来猜测利百加真的是很痛苦，所以他问神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为什么活着，如果是这么痛苦那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到这个程度的话显明他真的是很痛苦，心灵还有肉体上的苦。他说我为什么活着，但是我们看到神给他的回答的时候，神不是跟他说两个孩子在争吵而已，他竟然跟他说你的腹中有两国，有两族，他们可以有两个孩子但是是一个国，可以有两个孩子但是是一个族，对不对？但是神说两个国在你的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显明这不是一个国，这不是一个族，一定要分开的。那有两个的话，我们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强一个弱，这不稀奇，是不是一定都会有的，就是你的手跟脚其实两只手的长是不一样的。但是神下一句话是令利百加真的是放在心里思考，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或许大家我们都会觉得啊，小的本来就是要听大的，但是在这里神说大的要服侍小的。自我在我们里面也有那一种相争的东西，在你的心里面都是你，都是在你的里面，哎，每天面临相争，每天面临要抉择，我到底是这个，我到底是那一个，在我的里面谁都不知道，就是在那里孕育着。好，然后果然双子就出生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不再读这些这个细节哈。果然双子出生的时候呢，利百加跟以撒他们先以孩子的特征，外表的特征来给他们取了名字。其实犹太人蛮有趣的，我以前也听，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会等孩子生出来以后，好像相处了几天，他会看这个孩子的特征，然后为他们起名字。那有些家庭可能是会有一个期望，有一个期待，我期许我的孩子是这样子，他们会想好名字就是要给这个孩子。那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会想，哦，这个辈分我们就是一定要用到这一个字，然后一喊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辈分就是这个名字就是在这个辈分的，就来分得很清楚。那但是我们看到以撒他们是按照孩子的特征，他们看到以扫他很多的全身都有毛，好像穿了个皮衣一样，所以他们就把他取名叫以扫。然后雅各因为他抓住了哥哥的脚跟，所以就按照这个先给他取的名字。这是外表的特征，这是我们看得见的。神给我们有很多内在的特质是看不见的， 是当一个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你看不到，但是那些特质就像种子一样，它可以慢慢的发展出来，可以慢慢的被看见，可以慢慢的被引出来。当然里面或许如果你引的不好，它或许会偏到别的地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特质，神给我们的，甚至是我们不知道的特质，是神所给的，你要去挖掘它，然后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两个族，两个国，所以犹太人说，你如果堕了一个孩子的话，杀掉一个孩子的话，你就是好像杀掉一个民族，这个概念或许就是从这里一样，它是有一个族来的，是一个国来的，将来是神会让他一直发展，生养众多。两个孩子，从陀拉里面我们看到以撒爱以扫，有一个原因，他给的原因是因为常常吃他的野味，但是呢利百加爱雅各，这里倒是没有写任何的原因，为什么两个孩子生出来不一样，有他的特征，就是外表也不一样，然后他的性情也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后面又看到他说以撒善于打猎，常常在田野，善于打猎，知道如何打猎，他可能很会用陷阱，打猎有很多方法，你或许是拿武器去打他，你或许是设陷阱让动物掉进来。那么他们从希伯来文看到知道说这个以扫其实他是很懂得用陷阱，不只是打猎的陷阱，他也会用言语上的陷阱让人以为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并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说他会用话来欺哄，或者是用话来敷衍，听起来有点像之后的拉班就是说他用话讲话十分有心得，十分会用言语来抓住人的心，或许他也使他的父亲以撒认为他对神的话也很有心，这是他们的记载，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记载以撒有时候会去问爸爸说我献祭的时候我的言怎么样，我十分之一要怎么样，这是参考。然而雅各常住在帐篷里，他就给他这一句形容而已，不要以为雅各很怕热天天住在帐篷里面我们看到住在帐篷这个字的原文，其实我们在第四章的地方我们看到亚巴是住帐篷的始祖，他是牧羊，他是住帐篷的，是同一个，所以其实有一个猜测，其实雅各住在帐篷，他是他们直接会连结说他在帐篷里面，而且不是单数的帐篷，是很多的帐篷，这是复数的字，他在帐篷里面他是在学习神的话语，甚至有人说他是在闪的学校里面学习神的话语，不只是他在学习，而且他是一个牧羊人，就像亚巴常住帐篷一样，他是一个牧羊人。我觉得这一个讲法蛮有说服力，是因为之后当他到拉班那里去的时候，你看他对那些牧羊人在井旁的人讲的话，他很专业的，他说你们为什么还不去放羊呢？日头还没有落啊，你们赶快再去放一放嘛，再回来应你的羊啊，好像他很知道。然后他其实也不是在帐篷里面，都不晒太阳，然后白白的弱弱的，他能够把大石头从井旁挪开的，哇，然后他可以在拉班那里当牧羊人那么久。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字面上的叙述，对，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理解哈。那如果能够有一些注释的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或更多的去看到他的人格特质。不过他讲到他是温和 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它是完全，或者是它是一心一意，它是一个安静，然后它言语行为都想要活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都符合神要祝福的那个模式的生活。好，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从陀拉里面看到这个家庭妈妈比较喜欢雅各，但是爸爸喜欢以撒，以撒喜欢以扫，他也喜欢他的美味。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兄弟的互动。我们到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看到兄弟的互动，其实或许你会说这个交易不公平，但是是双方都同意的，而且他是起誓把他的长子的名分拿去换了一碗红汤。按照犹太人传统，他们说雅各在煮红汤，有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们在当下他们要煮红汤。但是这应该是长子的事情，不过以扫不在，他跑出去打猎了，或者是有人说他出去打架了。长子的名分，有没有人说我要当第一个生出来？没有。有时候你会听到孩子说，我的孩子曾经说，妈妈我要哥哥，抱歉我生不出来，我只能生弟弟或妹妹，你要哥哥，那是没办法的。这个生出来的次序，长子的名分是神所定的，是神所给的，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你赚来的，也不是你拜托拜托要来的，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请你不要 连到新约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请你看重这个名分，虽然它是白白得来，是神给你，神觉得就是你，就是给你，你就是长子。但是以扫他为了当下立马肉体的需要，他就觉得死了以后这些都没有，所以他看到的是今生，他看到的是现在，只要我死了那些都没有用了，他看到的就是我肉体现在的需要，所以他轻看了神所赐给他的长子的名分。有一种祝福只是给长子的，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当我们学习托拉，长子有双倍的祝福，而他在父母走了以后，他有责任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而他也像一个家庭的祭司的责任。投身的长子是投身的，是属于神的，是献给神的。觉得我们学习托拉这么久，大家应该都很明白。那在这个祝福的事情上，我们看到好像因为祝福这个家分裂了，但事实上是不是因为祝福而分裂呢？或者是因为以撒跟利百加的关系呢？是不是他们的偏爱造成了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们都知道孩子的个性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同样的爸爸妈妈，他们所生出来的孩子个性都不一样，我想你大家都可以同意。但是呢，同样一个教导，每个孩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讲一件事情，有的孩子他马上好，我去；有的孩子他不理你的；有的孩子他可能用他的思维方式去解读你。我常常有时候我会讲，觉得我们在上面分享的时候，其实在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听到的都不太一样，有你们自己的版本的都不太一样。孩子也是一样， 你同样一个教导，你会看到每一个孩子的反应不一样。那如果你是老师的话，那更不一样。一个班级里面20个孩子、30个孩子，你如果发一个命令、发一个作业下去，这20个、30个可能给你不一样的回答。但是呢，父母的责任就是，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把他带到这条路上呢？或许以扫喜欢在外面奔跑，他喜欢自由，他喜欢奔跑，那不是坏事。但是呢，你要奔在哪一条路上？你要守住最重要的，要守住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是有健全的神的话语的价值观，你是不是有责任心？你是不是有同理心？这些名词虽然在妥来里我们看不到，但其实有一些是隐藏在里面的。渐渐，如果妈妈觉得我去带他，哎，好麻烦，这个孩子比较好带，那个孩子我要跟他讲好久，因为他反应不一样，那你就放弃的话，他们其实就会走两条路了。孩子的不和，到底是因为真正的孩子的不和，还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以撒跟利百加有不和，但是或许他们对待孩子是他们的孩子彼此越来越发展的真的是不一样，变成他好像我只要祝福，我只要权利，我只要好处，我只要舒服，我只要享受，但是那些责任我不要，我不要，在家里我不要，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你在团队里面，然后我要祝福，你要我责任，你要我负责，这个有一点我不要，我不要。其实祝福相待的是有责任跟权利也有的，我们必须要很全面的来看。所以你从一个人所做的选择，你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只要从他做的选择其实不难看出来。以扫在这里妥拉给他的话是，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轻视了，他不在乎，他不觉得重要，他觉得吃的比较好，他选择满足我肚子舒服一点，不要饿昏了。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希望我们真的是很小心，我选择的真的是讨神喜悦的吗？真的是存到永远的吗？很多人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心得，所以分享的人我觉得也是蛮困难的。因为你讲雅各很好，有人就说雅各很狡猾，雅各是骗来的，你要为雅各说话，你要平反，以扫是无辜的啊！我今天我不要做这个口水战了。我们来看一下27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到底这个祝福发生了什么事情。27章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儿。他说，哦，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吃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是以撒提出来的，这是以撒提出来的。他觉得他已经年老了，不知道哪一天走了，所以他要在他走之前赶快祝福。他说眼睛昏花，我们只看到眼睛昏花，其实呢犹太人他们有很多很有趣的解释。一个是因为以扫的两个妻子在拜假神，所以烟雾弥漫让他眼睛昏花，或者是以撒在献以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天使看到流泪，然后那个泪水滴到了以撒的眼睛。另外有一个讲法是神在这里故意让他眼睛昏花，所以他认不出来是以扫还是雅各。好，无论如何眼睛昏花了，他年纪大了， 所以他就要以扫去预备美味野味来给他。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第五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当以撒说了这件事情以后，利百加就采取行动了。第五节，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在他未死之先给你祝福。所以你看到这是利百加提出来的，因为他听到了，哎，不行，神曾经给我话，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就采取了行动。不过当雅各听到的时候，雅各怎么回应呢？十一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所以雅各的心里其实是觉得我可能会遭咒诅的，因为我不是以扫啊。但是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所以他们进行了他们的策划，尽管这是罪，尽管这是咒诅，利百加决定要做。利百加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采取行动，所以有人就说，你看啊，雅各啊，他就欺哄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极可慕，对比以扫极不屑，我不要，长子的名分算什么，我不要。好，这个都是人的评论，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刚才有读到，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我刚刚有提到，特质是神放在我们里面，你可以去发展那个好的特质出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你要往哪个路走。当然雅各跟以扫他们好坏都没有做出来的时候，神并不是说啊，雅各比较好我拣选他，以扫比较好我拣选他，没有，善恶都还没有做出来，以扫也可以做得很好，只是我本来就定义我要立雅各传承下去。接下来，这是圣经的评论啊，不是任何人说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在这里他说雅各神的殿，不是任何人的神，是雅各神的殿。他们讲雅各的神，你就知道是哪一个神。在希伯来书说，有一种人，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你希望你成为那种人吗？如果你人家称啊，这个耶和华神啊，就是那位姐妹的神，某某人的神，哇，这是雅各的神，神被称为雅各的神。还有一个，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从雅各就十二支派出来了。在这里雅各与列祖并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神的评价，这是神的拣选。好，相反的，我们来看以扫。以扫出现在哪一个地方呢？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讲到，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念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很可惜，如果是我，我也不要我的名字出现在这样的形容的里面。当他提到不和睦，当他提到不圣洁，当他提到淫乱、贪恋世俗、沾染污秽、毒根，他举到一个例子是以扫。其实我们或许我们在妥拉里面没有看到，但是在其他的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有其他的地方的让神真的是不喜悦的。尽管是这样子的，以扫他至终还是知道祝福是件好事，我要我的祝福。虽然他选择了自己想要走的事情，想要走的路，但是最后我还是要我的祝福。这是以扫，他回头想想，我还是要祝福啊，我一定要回来啊。我们都知道有个著名的拉比萨克斯，约拿丹，他曾经分析，他说其实雅各很有可能是预备了两个祝福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为长子的祝福跟一般的祝福应该是不太一样。他是这么分析，你可以同意，你也可以不同意。他说雅各，对不起，是以撒，应该是有预备两个祝福的。我们来看27章的28跟29节，27章28、29。当雅各他预备好了美味，然后呢把那些羊放在自己羊毛贴在自己的身上光滑的地方贴好，然后去给爸爸他的美味的时候，以撒是这么祝福他的。27的28、29，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29，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我们对以撒其实也有很多的讲法啊，他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是雅各或者是以扫，有很多的猜测，对不对？有人说啊，他是知道，他假装不知道；有人说啊，真的是被骗了。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不过我把这些理出来，我觉得你看他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其实这是世上的财富，世上的丰盛。然后呢第29节，多国跪拜你，多国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还要向你跪拜，多国侍奉你。其实这是一个权力来的，他给他的是财富，他给他的是权力。你知道这是谁爱的吗？这是以扫要的。以扫喜欢地上的，他喜欢有财富，他喜欢有权力。那我们刚才说25章的第5节，当亚伯拉罕祝福以撒的时候，25章的第5节他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好，全部的都给以撒，但是呢亚伯拉罕还给他的种子，其他的孩子，他给他什么？他给他们财物。他先给了以撒一切，一切不是就是全部了吗？一切。但是之后他又说他给他其他的孩子财物。或许你可以连接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盟约的祝福， 是在这一切里面的。神给亚伯拉罕盟约的祝福在22章的17节，如果你还记得我22章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相信亚伯拉罕是把这个约的祝福给了以撒，然后把他的财富是分给了他其他的孩子。每次我读到刚才我读的这个经文，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亚伯拉罕，我们能够蒙福都是因为什么？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使这个福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好，如果刚刚给的是财富，刚刚给的是权力，那么后来当雅各他要离开，要到拉班那里去的时候，这时候以撒已经知道他要祝福的是谁了，对不对？他已经知道他要祝福的是雅各。我们来看他给他的祝福是什么。28章的3和4，28章的3和第4节，他已经要叫他，你赶快到母舅家里，你去那里选一个妻子，你在那里逃到那里去吧，因为以扫已经知道他拿了祝福，他以扫想要杀他了。所以在这里以撒给雅各的是这个，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我相信以撒一点都没有糊涂，他把这一个留下来给了雅各，而且神告诉利百加的话，我相信他听在心里，利百加一定是有告诉他将来大的要福是小的，神拣选的是小的。所以他把这个盟约的祝福跟神给亚伯拉罕的一样的，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给他自己以撒的，以撒这个时候他传承给雅各。他真的没有糊涂耶，他或许是眼睛昏花，或许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把雅各当成以扫，他真的是要给以扫地上的财富，世上的权利。至于雅各当他逃到拉班那里去的时候呢，他也在那里被拉班欺骗了，在那里服侍了很久，虽然他有两个妻子也有很多的孩子，但是有一天雅各终于觉得他应该要回家了，神也提醒他，神提醒他你应该要回家了。我们来看第32，虽然这已经是超过了我们今天的内容，但是我想跟大家看一下32章的3到8，他终于要回到迦南的时候，第三节他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他可以默默的静静的不让以扫知道经过那个地呢，如果你们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他如果可以的话，他就是故意在做这件事情，特意打发人去告诉以扫我要回家了。他为什么故意这么做呢？如果了哈，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然后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那里，他带了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 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心里知道，诶，我有可能被击杀，但是你一开始不要去告诉哥哥你回来了，你或许你可以逃过这一劫。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告诉他呢？我们再往后看啊，33章创世记33的8到11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群畜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是安排好的，什么走在前面，一对一对按照次序，一个一个的送到以扫的面前。然后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从我手下收下这些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而且在这前面你会读到他一年七次匍匐在地，然后他才靠近他的哥哥。你知道雅各在做什么吗？雅各在还他的祝福。你会看到他好像爸爸本来要给以扫的祝福，他好像这个时候在还哥哥祝福，这是爸爸本来要给你的牛群羊群、地上的丰富、权力，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去跪拜，这个时候哥哥我来还你的祝福。你说我骗了你的祝福，我这个时候我在这个点上我还给你。要不然或许他真的是可以不要找人去告诉哥哥多此一举我要回来了，然后要找打，或许他真的是要来还这个祝福。因为在后面我觉得很奇妙的是，以扫接受了之后，他们本来说要一起回去，但是雅各也不回去了，雅各也不同路了，但是以扫也没有追究了，他们就这样子分别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所看到的他们的故事。接下来我想要大家思考的我们的故事，这是这个礼拜我们所读的内容。祝福要撑船，要走在约里面，要不要回应，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你看重或者是你不看重，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从个人来讲，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加拉太是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以信为本吗？我们是因信称义吗？我们是信耶稣啊进入的吗？是的，那么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但是我们不要像以扫，我只要得福，我不要我的责任，我也不知道我的权利，我只要得福。这个福音不是耶稣啊那个时候才叫福音，神说早已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这是什么叫万民得福，让我们接之进去，回到根源，万民都因亚伯拉罕顺服神的话得福。而且亚伯拉罕神拣选他是要他教导神的话语。从个人来讲，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站在哪里，活出自己的身份。从家庭来讲，因为这个礼拜我们也谈到家庭，父母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托付从神来的，必须要教导孩子神的话，还有彼此的沟通，父亲母亲夫妻之间的沟通，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你要承传给孩子们什么？你到底要传给他们什么？你要他 从你这一代再继续传下去的是什么？是值得传下去的吗？有很多饭桌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使用，特别是在傻爸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啊，我现在学校小学生怎么样我不晓得，在我的孩子的时候，学校有一次他们是会，有时候啦，不是有一次，有时候他们会要求说，你把你的家谱，如果你知道你的爷爷奶奶，你知道你的上一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你可以做一个这个功课然后发表。其实有些人可以讲得很好的，他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住啊，然后我爷爷是做什么的，我奶奶是做什么的，然后我爸爸是做什么的，我妈妈是做什么的。如果有这样子的概念的孩子，他会蛮清楚我之后要往哪里去。但是有些人他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家庭不谈，当然你要让肉身的要明白，但是我们信仰上面的必须也要明白，你爸爸妈妈为什么信这位神，爸爸妈妈为什么读这本妥拉，这是必须要承传，这是必须要教导的，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至终他们必须要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传给后代。再来一个，神喜爱的是什么？神憎恶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我希望从今天的妥拉里面，大家也看得到，神他憎恶的是什么？神他所喜悦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站在哪里？我们要如何的回应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后代的故事，一代一代，生生不息。这个世代将会如何，其实有时候是关乎活在那个世代的人他们所做的抉择。好，我们还是要留一些时间给弟兄姐妹跟神做回应，然后我们还是请国强长老带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
父，我们都是因着信进到耶稣的盟约的当中。主啊，我们好像在演一个你已经预备好的一个故事。我们也看到以前各位信心的列祖，从亚伯拉罕开始，他的后裔以撒继承，到今天我们看见雅各一个全一个，他们愿意，他们也真的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改变，因着你的约成全下来。就因为他们愿意回到你的约的当中，或许他们有过一个错误的故事或是错误的决定，但不论如何，他们最终还是走进你的心意的当中。就好像我们生命里面，主啊，过去可能真的好像以扫跟雅各的那种挣扎在我们的里边，但最终主啊，你把我们生出来，你把你的约，你把你的生命，你把你的气势真的是吹进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不再一样，我们不再一样。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今天你也通过牧师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光，就好像耶稣一样。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让我们看到节奏的妥拉的意义，我们愿意成全，成为你的后裔，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你是用心来胜了我们，你是通过耶稣来借接到你的里边。帮助我们每一个在走这颗信心的道路上边， 记住，定睛看着你自己，定睛看着你自己。谢谢你，哈利路亚，看帮助我们。因为你就是那一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到今天继续来带领着每一个属于你的，在你月中的子民。感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谢谢你把你的生命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吸取从你而来的生命。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